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同工们，收听晋升课程其中的拆船神学。这是一门新的课程，文慧呢特别在这跟大家一起来上课，那邀请我们的老师姚谦牧师在我们当中呢跟我们一起的来探讨来分享。姚谦牧师您好。
文慧好，大家一块来学习的同学们好。其实拆船呢，当我们上两课呢旧约新约的拆船来讨论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们有历史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呢，这些课堂呢，当然每一次三十分钟也不到，要谈的可能很多，也不晓得怎么选择。可能你说，哎呀，姚谦，你跟我谈的都是一个大图画的，如果要进到很细微的地方呢，很具体呢，这个呢，这也不容易，因为我也不晓得。你们所在之处好，很多地方的教会你服侍的那个范围，什么是你们最主要的难处？但是课堂就是课堂，我们还是按那个最基本的地方来开始谈。但是我还是这样说，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听得不明白的，或者说不是不明白，你觉得那一点呢要在新日去发挥呢，我没有说你好很想知道呢，欢迎你在留言板或者说用你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
对，留言板或者是电邮啊。那姚谦牧师呢在第一堂课呢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呢您之前没有听过拆船导论，那最好呢就去听听本科的拆船导论，然后再来听这个拆船神学呢可能呢更容易进入这个课程里头，更明白啊，因为那边好像是打了一个基础，那么这边呢我们进入圣经，因为姚谦牧师是比较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拆船的啊。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当我谈到这个拆船神学这门课，当然是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在往这方面来讲课程，但是我还是觉得呢，拆船的神学，什么神学的概念呢，还是要比较具体应用性为主。所以呢，我也这一次呢跟文慧老师一块呢，也是一个可以来对话这种方式来讲课呢，我觉得那个自由度跟那个实践性呢就可以比较多啊。我比较喜欢倾向这个方面去来讲课，
是
很理论的地方，当然你看多几本书或者说我介绍你呢去看呢，你也可以得着其中的一处咯。
好，那么今天呢是第三讲24堂课里头的第三堂课。那第一堂课呢姚谦牧师就带我们呢看看旧约当中的拆船。那第二堂课呢就是上一堂课姚谦牧师就带我们呢进入新约，看新约的拆船。那么今天呢姚谦牧师会带我们进入教会历史当中了。
其实也不是从教会历史这个时间线来谈拆船，但是我们的题目叫做教会的拆船，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我是从这个标题来谈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堂课我根本都讲不完教会历史，而且教会历史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流程，从初期教会一直到21世纪我怎么讲啊，讲不完。应当有一堂课就是拆船的历史呢，从那边来讲。但是我也觉得这么长的年日谈教会的拆船，一定有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 功课，
是
是所有的教会，或者说不同年代的教会，包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从圣经的这个圣经神学谈财权呢，不可以忘记的。我们从那里这个焦点来谈。
嗯，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从上一课那个初期教会他们最先学的功课来谈这个教会的财权，好不好？
是好。
那第一个呢，当然我们上回说，哎，就是被动跟主动的这个现象。
嗯、是被动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我们上回说，哎，耶路撒冷教会呈现出来是被动很高。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没有进到第七章以前呢，当然呢，你也可以说第三章、第四章，已经看见、使徒们受逼迫，有他们被抓。被打，教会也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在那个状况里面还没有做什么差传了。但是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大使命已经颁布，已经很早就让他们了解了。甚至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教会出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什么差传。所以呢，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呢是比较被动的，或者说你可以说他们没有面对逼迫，或者逼迫还没有完全进来，使提反还没有顺道以前呢，他们根本都没有主动做什么拆传的工作，
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要往外传啊。
对，所以我们说，哎，真正的做主动做拆传呢，从这个教会历史初期教会身上来学呢，安提阿教会他们的主动性呢就出现了。那这个呢，一方我们也不可以完全一面倒说耶路撒冷教会完全被动，也不可以一面倒说安提阿教会是完全主动，但是如果我们要从两方教会放在一起来说呢，安提阿教会是主动性高，
是
耶路撒冷教会是比较被动。那么从圣经神学这个观察方向来说呢，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来谈到差传的时候呢，我们要问自己的教会，到底我这个教会，我现在的服事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也好，我作为一个地方的执事，一个服事的人也好，我们的教会是主动的呢，还是被动的呢？这个就是我们从初期教会安提阿跟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两方身上应当要问的问题，学的功课了。
哇，很好的一个反思啊！我们是主动的呢，还是被动的？我猜很多可能会回答我们是被动的。
你也可以这样的反问：哎，姚谦，可能我们人的性格也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有真的是外向的、内向的。我也同意我，但是教会整体的生命，你地方教会的生命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什么原因？令你们处在被动的里面呢？还是你说，哎，我们完全每一次都是主动？那我不说主动跟被动那个更好，但是从差传的这个服事这个课题上呢，我们说差传应当是主动，
是，
而且我们说最主动是神，不是我们，我们人真的常常是被动，但是如果你要差传成功，你就不可以，但是光是看到很多困难，很多不足够，很多没人没钱，什么都没，你就不做事情吗？所以还是在这个主动跟被动里面，我们兜兜转转，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我们身处的教会。
对对，是。
我不觉得五十年不变，用我们香港人很常常说的话，你说五十年不变，真的不变吗？一定会改变的嘛？
你不变，但是这个世界在变了。
对啊，所以我们说被动跟主动呢，是教会谈差传的时候呢，从教会历史里面早期教会来向我们提出的，
是
一个反思反问的问题。
个人可以呢想一想自己是被动还主动，但是教会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主动哈。但是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教会没办法主动呢，是因为呢，教会有一些的难处。那其实说白了，这个难处就是大家怕付代价。
对啊，所以谈到付代价呢，我们说在教会的差传里面，第二个焦点，我们的功课要学呢，就是门徒真的是要付代价的人。那其实呢，我们从被动主动谈到门徒这个代价第二大点呢，我们要再来问，哎，门徒到底是什么人呢？耶稣跟十二个使徒也称为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教导我们看见门徒是什么人？其实我们如果来翻看四部福音书，比方马可福音 如果第三章那个是有名的，那个就是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要他们跟他在一起，而且耶稣也是整个晚上经过祷告才把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放在一起。
是。
那么你如果参看有关这些福音书的经文呢，耶稣就是很聪明很好的导师，他要门徒跟他在一起，就是让他们在他身上学他的生命，然后差他们出去做传道。我们看见门徒是什么人呢？门徒就是啊，他亲近耶稣，从耶稣身上明白主，有主的生命的人，
是，
而且也做主要他们做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说门徒付代价是什么代价？门徒的代价就是因着碰到主，认识主，有主的生命，而且愿意做主所做的事情。我们谈来谈去，哎呀，大使命也好，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好，这个是使徒保罗的教训嘛。其实也是一句话，就是今天在神的教会众教会里面，多少跟从耶稣的人是他的门徒呢？真的是门徒呢？想主所想的，做主所做的呢？这个是差传呢？我们说不但是事工，是生命的流露，从多少是门徒这件事情呢，就可见差传的路呢是艰难还是容易了。
如果教会多一些主的门徒，我想这间教会也很主动可以做这个差传的工作。
对啊，有时候你做过传道的服事的人，比方你是教牧同工，你牧会，或者说你在教会机构里面做主的工，也是专职的，话迟话早呢，这样的传职服事的同工会走到一点，面对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从主的教训里面来做呢？很多教牧很多难处，因为他面对那些只是来聚会的人，只是来听到的人，没有想过，哎，我要按主耶稣的吩咐，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场景里面实践门徒要做的事情。
是，
如果是整个教会都没有这些门徒，没有这要做主耶稣做的事情，那么那个领袖、那个长老、那个牧师、那个执事，他也很难推动的他的事工了。
对，有一句话叫无米之炊。
无米之炊啊，
对，就是呢没办法做。
你做多好的聪明人，也没办法做成应当有的事情啊。
是。那有门徒了，但是呢牧师，我知道呢啊，说到这个传福音也好，说到这个差传宣教也好，我觉得这个从教会开始，教会要从哪一点开始呢？就是要从祷告开始。如果教会没有先为这一方面祷告，我想弟兄姊妹也不一定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负担。
差传导论里面当然其中一课呢，应当我也谈过呢，就是祷告在差传这个事工里面应当有的位置，有的角色。那么当然你刚刚提出来这个也是做门徒的人，我们说门徒是做主所做付代价的人，其中一个呢就是祷告的力量在差传的服事里面，差传的事工里面很重要。其实这个呢也是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就看见耶稣升天以后，
是
有120个人呢他们在一起来祷告，那种的生命，那种的见证。而且我们说祷告的力量在早期教会，甚至你说很被动的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经过逼迫患难，但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也记载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就是他们面对这种的艰难的状况，他们也是同心合一的聚在一起来祷告。这个也是有帮助后来耶路撒冷教会从一种被动的状况蛮有勇气往前走，成为主动的一个的基础。
所以如果谈到这个差传工作的话呢，我想大家不要忽略了祷告的力量， 也不要忽略了这个祷告在这个差传事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
我们谈不完，其实不单是早期教会这种呢记载祷告的见证，其实我们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不同的时期，比方学生工作，学生开始参与差传运动呢，也是经过很多祷告的小组的啊。我在这里呢，什么甘草堆的运动啊，在教会历史课里面呢，谈到有名的在甘草堆里面来祷告，从那个点开始，哎，福音就透过这些青年学生的见证，就不断的来发大，
哎
啊。
牧师，甘草堆就是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在一个
甘草堆的这个环境里面来祷告咯
啊，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所以在一个仓库里头。
对，所以呢，今天二十一世纪呢，如果我们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留意今天这个学生的运动，但是我晓得呢，十多年前有一个朋友弟兄，他来香港的时候呢，他也是说哎，要记述教会历史里面这些甘草堆运动的祷告运动的学生的见证。那么他有时候还把他那个祷告的事项来电邮给我的。
嗯，
那我很佩服也很感动，因着这些人他们要延续曾经有这些祷告的见证在差传的服事里面呢不断的来向前走。
嗯，
那这个祷告的力量呢，我说在教会的差传里面呢，到今天呢，其实不管我们面对什么困难，或者说你说哎，教会谈来谈去，就算我听很多课，差传还是没有突破，不要那么快灰心。我觉得祷告就是祷告的力量，也是圣灵透过我们祷告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看到有突破的状况出现。
对，那回顾呢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是关于差传那页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祷告的力量，但是呢文会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呢我们看这个差传历史啊，其实也可以说是宣教士殉道者他们的血泪史。
哎，我的普通话念那个殉道者，念那个殉道那个殉字念得不好，但是每一次我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也因为我曾经在内地会来参与了有五年的时间，在香港这里内地会就是带着生那个差会。
对，
那么当然呢参与这个差会，我是在香港做代表，我不是在工厂上做工，但是呢我就常常也要留意这个古老的差会，他那个参与的人嘛。
是，
那么戴德生这个英国人在我们来华来中国做工都是有名的，但是他往后记住他来华很多不见经卷的宣教师呢，很多他们的见证都是很感动人的。
对，
很多是医生，很多是年轻的医生，有一对夫妇呢我忘记他的名字因为太多，但是他们来华哇很有就是很有培训，这么年轻，但是面对当时中国那个年代，来到没有到一年两年就死掉
哦，夫妻俩都去世了，
都是殉道为主，都是殉道的。那么什么原因呢？有一些都是自然的，他们可能面对传染病啊，
对，
有一些是这样的，比较年轻就离开世界，但是有一些真的面对那个时候哇，那个义和团啊，
对，义和团之乱，
或者说很多这些社会混乱的情况里面，甚至戴德生自己呢，孩子也有多少个死在中国，他们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付代价的嘛，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呢，不但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上回说新约的差传的时候呢，使徒凡是第一个呢，你说哎，讲完道呢就殉道的
是
使徒啊，或者说这个教会的执事，整个教会历史往下去写下去呢，很多无名英雄呢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呢，在这个图画里面呢参与了殉道
殉道者的血
的角色、
嗯、
他们就是为主留下他们的血、
嗯、
那么有人也说哎，其实教会历史教会拆船的出现就是这些殉道
者
的血来、
嗯、
出现的、
嗯、
教会出现的种子就是殉道者的血、
嗯、
不流血好像主耶稣哎，他那个救赎的事工也不成功
是
啊，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怕哎呀不为主来往前走或者说踏上这条道路呢其实这个拆船的事工呢也是做不来
是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感谢很多前人呢、
嗯、
属灵的前辈或者说拆船的没有名的人但是他们真的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出去了
是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呢教会拆船的功课被动跟主动我们要想想、
嗯、
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呢、
嗯、
我们有没有呢真的在主的面前注重祷告、
嗯、
其实拆船呢很多有名的学者甚至宣教的宣教士也是推动拆船的人他们说很多也谈很多道理很多理论、
嗯、
但是祷告这回事呢我们说呢也不是什么理论什么你要说得更清楚呢但是你没有真的参与祷告呢可以成就事情的
是祷告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去做去祷告就行了但是呢文慧也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心态可能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讲呢还需要在这一方面多加强的就是有一个欠福音的债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呢从殉道者我们说哎为主留学
嗯
有说哎呀有人说哎没有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是为主流汗而已好吧
对
他进一步就流泪了、
嗯、
还没有到留学吗
是
但是殉道者呢他三方可能都经过、
嗯、
那么我们也不是说、哎、自己来做什么为主殉道、啊、为主流汗流泪流血但是我们是如果是这样的人呢新约圣经呢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做成这样的为主做工的人因着我们真的欠了福音的债、
嗯、
所以保罗也说得很好保罗在罗马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呢、
嗯、
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嗯、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对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嗯
啊、这个就是拆船嘛他不以福音为耻认识福音本来是神的大能目的是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嗯、
那么拆船的那种终归的目标就是看见万民得救嘛、
嗯、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为着福音有一种呢欠债的这种的决心呢
嗯
我们没有保罗他说那种为主的福音的大能的热忱呢哎拆船的那个进度呢也是很慢
对我觉得这是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心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一定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但是呢欠福音的债我得救了然后我看到你就觉得亏欠为什么我得救了你还没得救呢那你很自然就会想传福音也很自然教会如果有这个看见教会也会想怎么样去推动拆船嘛
对所以呢这种亏欠感
嗯
从新约圣经来说呢有两方的亏欠一个呢就是刚刚说保罗我们提出他哎他的见证就是他说在主的面前欠了福音的债
对
另外呢保罗也说哎呀我们弟兄姐妹啊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了、
嗯、
这个也是同时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呢保罗的劝勉就是教会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常以为亏欠这个亏欠就是在爱心上我们常常感觉到不足够、
嗯、
不但是在福音上哎呀主啊你救了我这个罪魁啊保罗说我是罪人中最大的那个、
嗯、
这个福音的债欠债那么也是在相爱的事上也欠债其实这两个亏欠呢我觉得在教会的拆船的事工里面呢都是做得好的教会很多时候当然他们内里呢弟兄姐妹合一同心呢、嗯、这个合一同心就是相爱了你不相爱怎么可以合一同心、
嗯、
很多我们对拆船工作有意见啊 会议上有意见啊，我不能够同意某个同工的观点啊，我跟他就是合不来那、啊、你想来想去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就影响，因为不合意嘛，那么你怎么样去来谈到在主的面前来相爱呢？
是，
所以这个欠债福音的债跟弟兄姐妹相爱的这种的欠债感呢，在差传里面呢，教会做差传的工作呢，我们也是要好好的祷告的。
是，其实在差传事工牧师啊，我觉得这两方面的亏欠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有那种欠福音的债，你就会去传福音，同样你要觉得在爱里有亏欠，你也才能够呢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啊，去看见那些人的需要，
对，
然后愿意呢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互为的这个互动的两方都互相的影响。
嗯，
那么新约的差传或者说影响整个教会历史的差传呢，还有两个我最后呢要谈到了。
嗯，
我们作为总的结束了，就是基督的差遣。有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哎呀，我都知道主的大使命，我都知道彼此相爱了，彼此亏欠的道理，但是那个动力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怎么说，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呢20章21节呢有名的这种呢，就是不单是看到是一种命令大使命吩咐，也是一种呢受托感，就是其实基督来到世界上是父神差他来，父怎样差基督，基督说我今天照样差教会，那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是大使命，就是这种差遣一脉
相
承，
嗯，
这个也是我们说教会差传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嗯，
你灰心的时候你要想到谁差你，谁才是那个源头。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哎呀他很孤单，门徒睡觉去，但是他想到他好像我们看福音书的证据好像基督也好像有动摇，但他想到他顺从父神嘛，父神如果这个苦杯可以拿去就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
是
这个照呢就是他想到是父神差遣他，所以今天做差遣呢也不可以没有基督的差遣，
是
按基督这个领受来做。那最后一件事情呢，当然我们要也常常忘记差传的动力是我们迎接主再来
啊，我们要交账
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耶稣说末期才来到嘛，
对，
所以如果福音不遍传，耶稣遥遥无期，我们等待他来都还没有来。
我听过有人说我要努力传福音，因为我希望主快再来，
所以这个也对啊，因为我们努力传福音，教会积极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迎接主再回来一个最好的动力。那当然我们的动机要清楚，我们不是为我们人的荣耀，我们不是哎呀我为主做这么大功，这么多人信主，其实那个是你的自夸，但是道理还是这样说，我主再来，他说我再来的时候呢，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这个是互回嘛，一方面主的基督的差遣，另外是我们也是传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主基督再来，我们就努力做差传了。
是，好，谢谢姚谦牧师呢今天跟我们讲了教会的差传。那亲爱的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意见，欢迎您的提问，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
再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带你脚步直